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叫于立平，我从1988年来自中国大陆的南京。至于我多大了，我想讲我是在无锡长大的，然后呢，因为文化大革命，所以高中毕业以后，当了2年农民，种了2年田，然后就是说1977年，也就是中国大陆恢复高考的时候呢，第一年77年考取的大学。88年第一次来到美国，然后先到纽约，然后转到威斯康星，现在是在哈佛医学院的一个糖尿病研究中心工作。所以讲我的社会经历不是太复杂，但是呢，好像也不是太单纯了。所以我想，人家可能会想我的头脑可能还是不是太简单点了。那我想我的在开始接触基督教之前，我想我从中国大陆来，那跟在座的一些慕道友的话，我想背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从小就是接受无神论的教育，那至于想到任何神啊，只要一谈到神，谈到什么宗教，那马上就会跟那些农村吃了没事干的老头老太，那好像去烧香拜佛，那个概念是连在一起的，好像神宗教就是这么一回事情，是吃了没事做的，那是去烧香拜佛的，没有知识的，跟科学完全违背的。那从这个理性上，就是对这方面东西就是完全取拒绝的态度，而且取很这种好像看不起的这种藐视的这种态度。那至于在以前的话，那想到自己的人生，或者想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人的人生的话呢，自己对自己是完全没有答复的。那在自己心里面，自己也知道是一个空白的地方。那好像自己也经常在想，那我们的人好像就像天上的云一样，那天上的云有黑云有白云，那可能好一点的话，那可能会做个云彩，那以后可能会跟人家给下面的人，可能给人间可能会留下一点美好的印象。但不管你是黑云还是白云还是云彩，但这些云终究它是在天空一晃而过，终究它是会消失的。但是这个云消失以后，这个人往哪里去，自己也知道，这个心里面是一个空白。那至于信仰的话，那可能我不知道台湾和其他地方来的人这个心里面以前觉得怎么样。那我觉得我从大陆来在来美国之前，谈到信仰的话，那以前好像还有在大陆的话都是信仰共产主义，那好像还有个盼望。那后来慢慢好像，反正我是觉得我的朋友还有同学当中，但后来到谈到信仰的话，都是觉得好像自己是没有信仰的，是一个没有信仰主义的，好像什么都不信，好像觉得还自己有这种思想，好像觉得还自己还很了不起，好像我什么都不信，就凭自己的能力，就凭自己。其实呢，有时心里面想想呢，觉得自己心里面还是很空虚，所以这是一种自我安慰而已，就是说没有信仰，好像自我安慰。其实静下来想想，自己心里面觉得很空虚，还是蛮痛苦的。那到了美国以后，那第一次在纽约，那时候呢，觉得很孤单，因为我是一个人在这里。那在我们同一个实验室里面呢，有基督教徒，有中国基督教徒，那开始把我带到教会去。那一开始到教会去呢，也不是好像去完全是追求去寻求这样一个爱，寻求真理的。那一开始呢，好，因为教会吸引我的开始呢，就好像里面有饭吃，那么还有好多中国朋友啦，可以见见面啦，可以讲讲话啦。因为我刚去有的地方是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地方。那后来我去时间长久了，后来突然之间心里面好像觉得有一种，觉得好像自己心里面对自己觉得有一种声音在讲，好像觉得自己好像以前的想法，对自己以前的对宗教的看法，对神的看法，好像有一种疑问出来，好觉得自己那种以前完全拒绝的态度，好像有一种觉得自己有一种不对头的这种想法。因为从我们外面来看基督教的话，就是说完全没有理解基督教，就是刚刚开始接触基督教来看基督教的话，那觉得这个圣经这本书，它是1000多年以前的，或者是1000多年以前的这个圣经， 那流传到现在这么久了，这么古老的东西，为什么流传这么广，而且现在越来越流行？然后呢，就是说它的发行量为什么越来越多，而且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本书比圣经的出版量要更大的。所以这个本身，这本圣，从外面看圣经来讲，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吸引的东西。还有就是我想到，就是说这些在追求基督教，这些基督教徒，很虔诚的基督教徒，并不是我原来想象的那些没有知识的、没事干的那些农村老头老太拜佛烧香的一群人，而这些大部分人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博士，而且好多其他的历史上好多的伟大的人物，而且好多人他们丢弃了自己的高官厚禄来进神学院，来全世界侍奉神。那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这次的福音营的主要讲员，那庄弟兄，他放弃了自己的这个这么高的年薪来进神学院，要冒着这个整个家庭的经济危机这么一个危险来上神学院，那个全世界的侍奉神。那么想一想的话，从这外面想一想的话，就是这群人是不是一个都发呆了呢？那我想是不会的啦。庄弟兄他也是70年代的博士毕业生，他干了这么多的年的科学研究，我想他们的头脑不会比我们更简单。而且所以从这一点想象的话，我推翻了我以前对神、对基督教的原来的这些宗教的看法。我觉得后来又看到进化论，我想象的进化论，以前在中国大陆因为是从小就接受进化论教育，把它当作一个真理来追求，但是其实进化论从实质上来看，它是达尔文这个人的头脑通过他对自然界的一些的了解，从他人的头脑的推断出来的一个学说。而我们每个研究科学、搞科学的人都知道，学说不是真理，不能代表真理，学说跟真理之间还有一条是完全决然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把学说看作真理来追求。所以我想，既然进化论不是真理的话，那这个人生一定有一个真理的东西可以追求得到的东西。那进化论不是真理，是一个学说，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基督教、把神作为一个学说来追求的目标呢，来进行探索一下呢？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改变了我原来的完全拒绝的态度，那开始就是说开始来追求这个基督教，开始进入这个基督教的大门，来一心一意的来追寻这个基督教。然后呢，在追寻过程中，我参加了好多的那个布道班，还有在威斯康星的时候参加了几次冬令会，那也看了好多的，在教会里面借了好多书籍翻看。那就从我所后来对圣经呢，就是越来越了解。那从我所了解的圣经，我认为这本圣经的出版，至于我们每个人手上这本圣经，从这本圣经本身而言，它是一本很奇特的一本书。因为这本圣经，它从它的作者来讲，它的作者是从第一个作者到最后一个作者相隔1400多年到1600多年，而且他们这些作者都是2000年以前的人物，而且这些作者分布于欧洲、亚洲和非洲三大洲。他们作者的历史背景，从国王、律师、医生到商人、军人，还有到渔夫。那他们用的当时他们出版的这本圣经，他们用的语言有好多各种的语言。那我们当时也可以了解到，当时的交通没有我们现在信息没有这么方便，说每个作者隔了1000多年或者几百年以后，他们之间都有来往交通。他们之间每个人写的章节都是他们自己写的，跟其他章节的作者根本没有什么来往。但是从圣经的这本书来看，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他们前后是一本完全连贯性的一本书籍，而且从前面的章节预言到后面章节发生的事情。那这从这里而看来看，这个本身就是一本很奇特，一本好像像一本传奇，一本神奇的一本书籍。那这里我也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从人的角度来写这本书的话，这本书是不可能写出来的，也是不可能有这么一本书来出来的。 而且特别从圣经来讲，他预言了好多历史上会发生的事件。那一本最其中一个最奇特的事情，就是关以色列的建国跟灭国跟到后来又复国这件事情。那我想任何一本历史书籍和任何一本书籍，它是任何一本书籍再伟大，它是不敢来预言一千多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的话，因为他来预言的话，如果他预言的话，如果一千多年以后或者更长一点以后这个事情没有发生的话，那这本书会不攻自破。所以我想圣经这方面它是一本很了不起的书籍，而且是一个凡人是不可能出的这本书。这是我对圣经的了解。那我后来我又对耶稣这个人的这个追寻的话，那耶稣这个人，他在历史上大家都公认耶稣在历史上确实是存在这么一个历史性的人物。这个不但是圣经有记载，而且有好多这个历史书籍，就是史书有记载，就是在中东这个地区确实历史上出现过耶稣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那对耶稣这个生前他的演所作所为来看，他不是一个平凡的人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情。那他的言行既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也可以说是史无后例。那我为什么说他是史无后例呢？因为我想如果一个平凡的人，他不会疯疯癫癫说他是神，或者他一旦而且他为了坚持他是神而被人家钉死，即使在钉在十字架上他还要坚持说是神。所以说他的言行不是凡人。那如果他不是凡人的话，那可能他有三种可能性。那第一个就是说他不是凡人，他是一个精神有毛病的人。如果他不是一个精神有毛病的人呢，或者说他是一个骗子，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骗子。如果不是骗子的话，除了这两个以外，那就是说还有最后一个可能，就是说他确实是我们的神。那如果说他是骗子的话，那这一点很好否认，因为从历史上最最反对耶稣的那个反对派的人，他们都公认，他们都不得不承认耶稣是至今历史上道德情操最高尚最完美的人。那即使我们历史上的孔子孔夫子的话，跟耶稣相比的话都是比不上的，就是说反对派都是这么认为的。那我们支持派的话，那更是这个不言而喻。还有一个就是说不可能是骗子的话，就是说如果他是骗子的话，当他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叫他不要再骗，比如说把他钉上十字架了，你只要承认你不是神就不把你钉上十字架，如果你再骗下去的话我就把你钉上十字架钉死你。那我想世界上没有一个骗子把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把自己的生命来坚持自己的骗言，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说耶稣死了以后，他的十一个门徒都是为了基督教这一门殉道而死。我想如果耶稣是骗子的话，他们十一个门徒都不会把自己的生命为了要坚持住他师父的这个骗局，把自己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这样拼上去来坚持这个骗局。这是完全是一个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话，我想是一个天大的笑话。那他是不是骗子，是不是精神病呢？那大家可能会想他是完全的精神很放纵，好像疯疯癫癫完全自称为是神。但是从他的道德品格来讲，他是完善非常完善的道德品格。那从一个精神分裂症的人来讲，从完全的放纵到一个完善的品格来讲，这两点是不能够并提相论，是不能够并提相成的。所以从这一点上面来讲，就可以完全否认他是一个精神病人。那除了这两点以外，那他就是应该是神。那第三点，我就翻了一些书籍的话，就是说我是从反对耶稣的这个反对派而想到的一些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从反对派他们也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第一个就是说我刚才讲到的耶稣他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这么一个人物。第二个 耶稣的道德品行之完美性，这是反对派也是不得不承认的。第三个，耶稣的唯一罪证，钉上十字架唯一的罪证，就是因为他自己说他自己是神，他没有任何的其他罪状。那从耶稣的复活，这是整个可以说是整个基督教的一个中心。那耶稣的反对派在耶稣死之前，他们都知道耶稣曾经预言他死后三天要复活。那些要钉死他的人，他们都知道，如果耶稣三天以后他真的复活的话，那他的这个迷惑性比他在世之前跟下面讲到的这些预言都要迷惑性都要更大。因为他讲了三天以后复活，三天他死了以后，三天以后他果然复活的话，那这个虽然耶稣没有跟大家再去传道，但是这个历史事实摆在那个地方，将对世界上面的人他的这种迷惑性将会更大。所以讲他们这个从反对派来讲，他们 绝对不会不来防止这个事情的发生。所以但是呢，耶稣的复活确实已经产生了，但是呢，从这个反对派的这方面人物，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来阻止这个耶稣复活的这个事情真正的发生，而且到后来他们也确实没有任何的确实的证据来推翻耶稣复活的这么一个历史史实，至今也没有历史史实来推翻耶稣复活的这么一个事实。第三点的话，就是说我看了有几本书籍，就是说他们的这些作者原来都是很反对基督教的人，他们本着就是说要从根本上从历史上完全来推翻基督教这么一个信念，来开始几个人纠结在一起，要到中东世界各地去考古，来他们要立志要写一本书，从历史的根源来完全推翻基督教徒。但是经过两三年艰苦的奋斗以后，他们发觉自己不自然的逐渐的而滑进了基督教的这个轨道，他们自己这些作者自己到最后都成了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从这点来看，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从一个最强硬的开始要来反对基督教的，经过两三年的艰苦奋斗，到最后他们自己成了基督教徒了。也就是说历史的史实没有任何证据来反对基督教的这些历史史实的这个存在，而相反的有好多历史史实都是证实基督教的存在。那从这里，从刚才我所讲的这些都是我理性上面的认为。那这个从理性上面认为呢，还没有从我跟神之间发生任何联系。那下面呢，就是我想引用庄弟兄，就是以前我听庄弟兄以前跟我在讲到的时候，我听他一句话，因为我觉得这一点形容很好，就是说一个人走路要用左脚跟右脚。那假如说你在这个理性这个是右脚，如果你这个老是用右脚去走路的话，那你这个人是不会往前走的。如果你这个左脚永远跨不出去的话，如果你这个右脚是理性，老是在进行对基督教进行探究研究，这个右脚跨出去，如果你这个信心跨不出去的话，那你这个人永远只能停止在这个地方，永远也不能前进。也就是说基督教这个事情毕竟是发生在2000多年以前的事情，那这个神他不可能显现给我们每一个人看，而且这些历史史实也不可能每一个东西都要经过考古都把每一个东西都来显现给你看。所以的话在你经过理性考虑达到80%的话，还有另外一个20%就要靠你的信心来接受。所以的话，在1990年的冬令会，那我就决定跨出了信心的这一步。那自从跨出了信心的这一步之后呢，也就是说，我跟神就是发生了灵里面发生了交通。那一旦灵里面跟神发生了交通以后，就从我的灵感里面，我就 我就觉得有神跟我同在。如果我不跨出这一步的话，我是不会有这种体会的。那么下面呢，我就讲很快讲几点见证。第一个，我来美国以后呢，就是说我经常祷告，就是说我希望把我的家人，尽多的家人接到美国来，也想让他们在生前来在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来能够听到福音，来接受基督教徒。特别是我爸爸妈妈年纪已经快近70岁了，那希望他们能够在有生之年在美国能够听到这个福音。所以我这样祷告以后，那我的家人一个一个出来都很方便，而且签证办护照都很方便。首先是我太太跟小孩出来了，然后是我哥哥，我把我哥哥接出来，然后我嫂子也出来了，后来我爸爸也出来，我妈妈出来。所以当时我的同学还有在国内的那些隔壁邻居了什么，他们都很奇怪，说你们家里面人怎么出来这么方便，一个接一个这么出来。但是我心里面有数，这是神对我们这个整个家庭的恩赐，是神的安排，他在听我的祷告。那第二点我想讲的见证，就是说我这次找工作，因为我是去年12月份刚到波士顿来的，我以前在威斯康星大学，那我是原来是搞糖尿病的，后来因为老板他的 grant 断掉了，所以就他就叫我另外找工作吧。那大家都知道这两年美国经济不景气，所以我当时也很急，但是呢，我想到有神会给我安排前面的道路，所以我心里面也很平安，我经常向神祷告。但是我向神祷告要求他给我的新的工作呢，我向神要一个好的工作。那么什么好的工作呢？第一个，我要求要继续我糖尿病的研究，就是不要到其他实验室搞其他的研究，搞糖尿病的研究。第二个呢，就是说我想找一个比较好的大学，因为我原来在威斯康星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在美国的话也不算差，那我想找一个就是说不要比威斯康星再差一点的大学，因为我想自己得到更进一步的深造。第三个就是说，我不希望到那种我不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那个我知道这个有美国有些地方很乱，那我也很怕，因为我爸爸妈妈我太太小孩都在这里，那我希望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那后来神听了我的祷告，给我安排了现在这么一份工作，确实是很好。现在哈佛医学院，而且波士顿这个纽英格兰这个地区确实是很好，而且他是还是继续研究糖尿病的。现在我这个老板是在全美国研究糖尿病基本是一个领先地位的这么样一个实验室，所以我从心里面真是非常感谢神。所以我劝在座的慕道友，假如你们的从理智方面来追求这个基督教的话，假如已经追求的差不多的话，那这一步信心的这一步跨出，我有同样体会，这一步确实是很难的，但是你必须要跨出这一步，跨出这一步之后，你才会真正体会到神的同在。那我就见证就讲到这里。
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哈，所以我们现在马上把时间交给庄祖坤庄弟兄。
非常高兴这次能够来纽英格兰区，虽然这是我第二次到这个区来，那去年年底在 Connecticut 冬令会碰到过我们当中的一些朋友，不过这次来很高兴能够碰到一些旧友新知。这个旧友呢，包括我以前在，如果你看过我的见证，知道我工研院化工所，我在那工作的时候，我的 boss， 我的老板，也是给我 job 的，在这边也碰到，那当然也碰到很多新朋友。那这几天当中，我们所要谈的题目是关于生之追寻这个题目。昨天晚上，林牧师也特别提到，关于生命的追寻这个主题是何等的重要。事实上，生之追寻这个题目，当我在定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原因跟昨天晚上林牧师提到的一件事情有关，就是他提到天安门事件。我想大陆出来的朋友，也许我想大部分人也许知道或记得这件事情，台湾来的朋友，有些人也许也知道。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前两天，有4个人，他们参加了这个绝食的这个活动。当然，他们只参加了一天多，到六四早上，当军队进来的时候，这些人有些被抓，有些被关。这4个人，他们写了一篇绝食宣言。 那个宣言的题目就是我们这次的主题。侯德健、那个刘晓波他们几个人写了一个宣言，宣言的题目他就是说我们是在寻找生命。他的第一句话是说我们在寻找生命，我们不是寻找死亡。然而我们都知道天安门事件之后，许多的人，很多年轻的有热情有理想的年轻人，他们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所以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也是说给我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刺激。有一些人他在寻找生命，但是不管他们找到了没有，不管他们对于生命的定义是什么，他们在寻找生命的价值。但是当我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看看我周围的在台湾的社会里面的年轻人，在学校读书的，在外面做事的人，有多少人在寻找生命。所以也许这个题目对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也许对你来讲毫无感觉，因为的确有很多的人，可能对你来讲你的生命是什么呢？对你来讲，你可能你的生命、你的生活的一切，也许只是醉生梦死。如果用这样来形容台湾的很多的现代的一些从十几二十岁到四五十岁的人来讲，也许这是一个很恰当的生活的一个形容词。他们就是醉生梦死，对他们来讲，他们从来没有追寻过任何的理想，从来没有追寻过任何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在海峡的另外一岸，有一些人他们寻找生命，而且为生命付出他们的生命。这是一个你可以说很讽刺性的东西，但是也是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那么这几天呢，我可能用这样的方式，今天早上我所要谈的是我们怎么样去寻找这个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今天早上我所用的一个方法是，我们从外面的世界去看，从你这个人往外看，从外面的这个宇宙、外面这个世界周遭的这一切，去找到一个你生命坐标的定位点。因为你谈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你用什么尺去衡量呢？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生命的意义、价值在哪里呢？什么是比什么有意义的？什么是比什么有价值的？那么我们从外面去看，我们有没有办法从这个宇宙中、从这个世界中去找到生命的价值、生命的定位？你在哪里？你是谁？ Who am I? 我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这么万千的世界、浩瀚的宇宙当中，我在哪里？我是谁？今天早上我要用这样的方法来谈，今天晚上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探讨这个生命的意义，不是从外面的世界，是从你里面的世界，从你的 inner world， 你内在的这个世界去找到你是谁。因为不管外面世界如何，也许你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我里面的里面，生命当中，我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我里面蕴含着什么样的东西？从我的内在的世界，我怎么能够找到自我，能够再一次的认识自我，甚至你可以说怎么样正确的去肯定你的自我。那么这是一个生命这个寻找的另外一个 approach。 这两个 approach 从外在的世界、从内在的世界并不是彼此排斥的，相反的，很可能有的时候你是需要两个。有一些宗教是完全从内在世界去寻找你的自我的，那么完全把外在的世界当作不存在的。那么有机会我会稍微提一下，比如说佛教是这种方法，外在的世界基本上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幻觉，可能只是一个你可以当作不存在的东西。那么另外有一种的人生观是完全从外在的世界去找到自我，想要从这个的里面去找到我。我想这两个 approach 外在的和内在需要摆在一起。我们需要从外面的这个宇宙当中找到我的定位，但我也需要从我内在的世界当中找到我的价值。所以今天早上跟今天晚上，我大概用两种不同的角度去看人生的问题以及生命的意义。明天早上最后结论的时候，我可能会提到一个选择的问题。人生有两种的选择，有两种的道路，两种的价值，你必须在这两个当中选择一个。人生好像有一个丹麦的哲学家齐克果 Kierkegaard， 他说了，人生只是 either or， 不是 both and， 人生只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你两个必须选择一个，而不是我可以两个兼有的。这两个是什么呢？一个是
从世俗的世界，世俗的人，一般的人在看世界，他们所追寻的价值，追寻的这些东西，一种价值观。另外一种是从基督教的观念来看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人生是什么等等，你必须从这两个里面去选择一个。那这是明天早上跟大家要分享的一个题目。那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要谈的是什么呢？怎么样从外在的世界，外在的这个世界，包括这个物质的宇宙，也包括我们整个的世界的社会、人际的关系等等，去看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如果你没有，没有关系，我会念给你听。那么，如果周围你旁边是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他可能没有带圣经来，如果你可以跟他分享的话，当然也更好。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行传》，新约第一本马太福音，然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福音书之后就是《使徒行传》。那如果你用的跟我一样的是上下两半的圣经的话，应该是190页。我们会从《使徒行传》十七章的十六节看到第三十一节，十六节看到第三十一节。那如果你是中英对照圣经，当然页数是不太一样。《使徒行传》十七章从十六节，我们要看到第三十一节。我来念，请各位看你手上的圣经。《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十六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已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二十二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的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其实主要的就是一个保罗，就基督教历史上最有名的、最伟大的一个宣教师，他所做的一篇演讲词。演讲的地点在希腊半岛的这个文化中心雅典城，在雅典城的一个演讲厅叫做亚略巴谷。我稍微讲一下这个时代的背景。保罗那个时候到雅典要等他两个同伴，叫做提摩太和希拉。那么他在那边等候的时候，就到了这个城里面。保罗自己出生的城叫做大树城，在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地中海沿岸有三座最有名的大学城。这个三座大学城的第一个排名第一的就是雅典，因为雅典是希腊文化的发源地、首府等等。所以虽然罗马帝国统治地中海，但是希腊文化统治罗马帝国。所以军事上、政治上，罗马帝国占有庞大的帝国；文化上，希腊文化是当时代表一切。因此雅典成为当时最有名的一个大学城。第二个大学城是在亚历山大，在埃及北非的这个埃历山大港。 那么那是第二大的大学城，第三个大学城那就是大树城，也就是保罗的故乡。所以这三个是很有名的。那么大树城最出名的还有一个医学院，所以有人说写使徒行传的路加说不定是保罗在大树医学院认识的朋友。我很难确定哈。虽然 Boston 也有很有名的医学院，所以 Boston 也许在美国有点像美国的雅典。那么今天跟各位雅典人谈谈基督教是什么，我想大概也很适当。他到了雅典城以后，他说他看见什么呢？他当时候看见的倒不是看见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那些人都比保罗还要早。但是他看到的是什么？满城都是偶像，满城都是偶像。然后他在会堂里，就是犹太人的犹太教的会堂，跟犹太人辩论，在市场上跟遇见的一些哲学家辩论。那很奇怪，市场上有哲学家吗？很难讲哦。所以这个男士们偶尔要去上上菜场。不相信的话，你看中国古代的那种春秋时代的战国策什么这些类的，那时候战国四大公子他也常常到这个大街小巷，哎，就找到名人高手。这位将来是说明是小哲学家。为什么那时候市场上有很多的哲学家呢？其实那时候的市场固然也卖菜也卖肉，但是也卖学问的，有点像英国的海德堡公园，那么谁都在那里，有些卖画，有些卖这个，那也有些人就拿个小木箱站在那里高谈阔论，虽然沿路过去的人都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到处去讲。所以很多当时的哲学家在市场上发表他们的言论。保罗在那里就碰到两派的哲学家，一种的叫做伊比古罗，一种叫做斯多亚。伊比古罗派，这 Epicurean 这一派的哲学家是什么样的人呢？伊比古罗派的哲学家，他的发源人事实上是在纪元前300年。那么这一派的哲学家呢，他们是一个非常有现代的科学思想的人。这一派的人首先发明了一个名词，如果你稍微学过化学知识，你都知道 ，atom。ATOM 这个字是他们发明的。他们认为所有物质的最小的基本单位叫做 atom， 虽然他们没有化学观念，没有不知道 atom 是长得什么样子，但他们定名它叫做 atom。 所以到了16、17世纪化学开始发展的时候，慢慢的化学家发现是有基本的物质的时候，然后要把这个物质定个名字，就发现在这个之前的2000年，纪元前300多年，希腊哲学家已经定好了一个名字，那就叫做 atom， 原子。于是就把这个基本单位叫做 atom， 这就是 Epicurean 伊比古罗派的人他们定的。他们的哲学观是什么呢？这个世界是个物质的世界，最小的单位叫做原子，虽然对化学观念他们不懂，但最小单位叫原子。因此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各式各样物质的一个东西。他们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理性主义的人，所有的东西都一定是有条理的，所以他们用理性的方法去了解去剖析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讲，人生最高的目的是什么？ Enjoy the life， 享受人生。因为既然这个物质的世界过去有什么不知道有什么，将来有什么不知道将来有什么，我只知道有今天。所以 enjoy the life， 享受今天的人生吧。这就是伊比古罗派的人他们基本的人生观。但是做事情他们是非常理性的，非常有这种观念。我想非常像我们今天中国人当中有科学的这种训练和背景的人，我们也是非常理性主义的人。这种在我们中国人不管是台湾是大陆任何地方的大概都是占大多数的。我们有很多伊比古罗派的哲学家在我们的当中。第二派的人他就是斯多亚，这 Stoic 这一派的哲学家呢就很不一样。这一派的哲学家他们是认为这个人生呢，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最高的意义就是要在性格上品格上学习 self control 自制。所以他认为一个人最高的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他的坚韧不拔，关心别人，自己能够节制自己的欲望。 所以他们认为一个最高尚的人是怎么样的人？自给自足，非常像儒家的，不吃觉来食，对不对？中国人儒家是很有骨气的人，哈，我宁可饿死，我也不要吃人家的饭，不为五斗米折腰。今天我早上吃早饭碰到一个朋友，他是因为有过敏症，所以不能吃米。他不能吃米，不能吃麦，所以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为五斗麦折腰，只能为蔬菜折腰。很少东西可以吃的。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人，我们要过一种生活，不靠别人，而且我们生活是非常严谨的，我们有非常高的这个人生的道德，我们并不是追求快乐，我们所追求的是节制的生活。所以斯多亚这一派的人非常像我们今天的儒家思想。你看在我们中国人当中，当然这两派的观念并不是完全排斥的，这一派就不是那一派的人，不过我想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很少人不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今天的现代的中国人很少不受理性主义的影响的，这两派的思想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在我们的思想的里面，在我们一切的一切。当保罗在市场上面对很多人的时候，这两派的思想，斯多亚跟伊比古罗派的思想，就是那时候希腊文化的主流。正如今天理性主义儒家思想是我们中国思想的主流一样，保罗在市场上碰到这些人就跟他们辩论起来。于是那些人就说，这样子，太阳也很大，温度大概有90度，跟今天差不多。在市场上太阳之下，我们这样辩论谈到哪一天呢？来来来，我给你安排一个地方。他说，我们到亚略巴谷，你讲给我们听，到底你讲的这些奇奇怪怪的道是什么道。亚略巴谷是什么？亚略巴谷，巴谷是他们希腊文指的山的意思，一个小山丘，是亚略山的意思。亚略山什么意思呢？亚略是他们希腊人所拜的一个神，叫做那个音，叫做 Aria。 这一个神是什么样的神呢？是一个理性的神。他们曾经盖亚略山上盖了一个很大的庙，为了这个亚略神。那后来搬家了，不过搬家以后呢，在另外一个地方盖了一个演讲厅，他们就叫它叫做亚略巴谷，虽然已经不在那个山上了。这个亚略巴谷以前是一个神庙，后来就变成市政厅、演讲厅之类的，重大的演讲或者重大法院的决议，牵涉到整个雅典城的事情，都在亚略巴谷召开会议，所以是他们最重要的国家演讲厅。那么保罗被邀请到亚略巴谷公开发表演讲，谈谈你所说的这个新的道理。他说据说是谈论这个外邦鬼神的，当然他们那些人对他有点轻视，说这一个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胡言乱语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中文最恰当的一个字，就是有台湾有个杂志叫做十岁，就是去捡那种帽税。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中文另外一个成语叫做拾人牙慧，捡人家牙齿里面的那碎东西的。胡言乱语其实他并不是真的胡言乱语，不是他发疯了，就是说，哎，他讲的这些东西啊，好像颇有来源，东讲一点西讲一点，有点犹太教的东西，有点希腊文化的东西。因为保罗这个人出生于大素城，有最高文化的修养，他父母从小把他送到耶路撒冷长大，他拜的老师是犹太人当中最有名的一个老师，叫做加马列，所以他有非常高的希腊文化跟希腊文化犹太文化跟希腊文化两种文化的这个结晶。所以他讲起道来的时候，那些人听起来，哎，好像有点东西，可是又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叫拾人牙慧的，不是胡言乱语。胡言乱语是有点好像神经兮兮的，神经兮兮的人不会请他到亚略巴谷国家演讲厅发表演讲的，只是他们不太了解。保罗去了，他发表了一篇演讲，今天我就用他的演讲词来跟各位来稍微谈一谈，到底基督教的信仰谈到人生、谈到生命、谈到世界、谈到神是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的。那基本上当然保罗主要是介绍这个神、人跟神的关系，但是他先从这外在的世界来看的时候，他首先点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神的存在以及神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那么他怎么介绍这位神呢？我想 他的开场白他是很有智慧，因为希腊人跟中国人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不但我刚刚说了他们有，演讲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他就说，各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中国人也是敬畏鬼神的，虽然我们对于鬼神的事情所知有限，但中国人的俗语里面常常提到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也许你的科学素养告诉你可能没有神，可是碰到节骨眼的事情上，你还是会表现出那种宁可相信有。这个在台湾在中国大陆都是有类似的情况。去年这个中国大陆淹大水，那么就街头巷尾就有谣传，为什么会中国淹大水？因为江泽民啊，这个名字取得不好，长江泛大水，这个泽嘛就是淹水嘛，普及万民，哇，所以这个选的江泽民就真的倒霉。这个谣传一出来以后，中共当局是非常的认真，谁说的谁说的谁说的，抓。有一次我讲了这个笑话的时候，一个中国大陆来的朋友，他是从上海来的，他说对对对对对，告诉你他这个名字真的是取得不好，他做上海市市长的时候，30年来没淹过的大水，上海都淹水。所以中国人是蛮有智慧的，替你儿子女儿取名字的时候要先取好。当然我相信他父亲给他取名字的时候一定是说，泽民嘛不是要淹大水，他是说要福泽普及万民。哎，他果然也做了总理嘛，对不对？不是总理，他现在是属于这个总书记，总是大官嘛，对不对？哪想到这个泽民也可以那样讲，也可以那样讲呢。那同样的，这个中国人凡事很敬畏鬼神，同样的中国人很重视风水，那为什么会相信风水呢？也是一样，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对于这个鬼神有这样一个观念，我在台湾做事的时候，我是在工业技术研究院，是国家级的工业研究单位，我们有一个类似的单位是属于国防科技研究，是中山科学院。有一次我带几个同事去中山科学院访问，那么访问完就是中午吃饭，你知道中国人办事情都是这样的，吃饭是比别的重要的，所以我们都选差不多10:30了11点去，所以所以参观的事情绝对不会拖太久，最多到12点一定结束，然后吃饭，那饭一吃通常吃到3点，3点回家正好5点，哎，下班，所以我们就吃饭。那吃饭的话呢，一桌刚好12个人，我们带去6个人，他们来了6个人。那12个人里面大概有8、9个是什么所谓的博士啊？对，因为他们6个都是博士，我们这边有一半是，有一半不是，所以大概吃饭。那不过你知道，吃饭不能讲一些有妨碍消化的事情，所以什么公事都不能谈的。那就聊天了。那其中有一个，他们一个他们的博士就问我，哎，庄博士啊，你刚参观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个房子啊？嘿，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哦，房上我们挂了一个八卦。我说啊，我什么化学仪器都看了，红外线的、IR、MMR， 什么东西分析都看到，我没注意看到有个八卦。他说：“哎呀，这个八卦才是重要的。”然后就讲起八卦来了。为什么他们挂八卦呢？原因是他们前几月刚换了一个新所长，换了个新所长以后，前任所长呢，反正倒了8辈子没了，反正也不是他犯错，是下面有人犯错，他就倒台了。新所长一上任，第一件事情，请个风水师傅看看风水。虽然那个所长当然是博士了，一定是留美的，哎，可是博士当博士，所长干了以后，想想看，前面很倒霉，这个我这个位置可以坐多久呢？请风水师傅看一看啊，让我可以坐稳一点，坐久一点。冯姐师傅一看，点出2个很大毛病。第一个毛病，你的这个办公桌有问题。他办公桌什么问题呢？方位不正。于是就把它调了一个方位，说这是最稳的一个方位。这个方位一摆下来呢，摆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呢，它奇奇怪怪的。如果你看过武侠小说，你就知道，武侠小说有时候那种怪招要出来的时候，那个脚站的那个位置叫做不丁不巴的。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不钉不扒，那钉带是这样子的，扒是这样子的，不钉不扒是怎么样啊？我不知道。反正那个桌子啊，在这房间里面呢，也不是跟墙壁平行，也不是垂直，也不是45度，怪怪的。摆好了以后，风水师傅又是外面逛了一下以后，知道，难怪前任倒霉，告诉你谁坐这谁倒霉。哇，那首长说，那我可以不干吗？对，怎么会做成倒霉呢？他带他出去到他所长办公室出面，外面有个阳台，阳台一站，我们阳台是看海，对不对？看海的日子，很多海，台湾来就知道一个电影叫《看海的日子》。他那边一看，他说：“你往前方一看，他看了什么？”那学科学的人看来看去，不是树就是房子啊。啊，对对对，你前面有个房子。他说那个房子，哦，那是另外一个研究所，他们那是第四所，是化学所。他前面有个第几所？他说那个所怎么样？你看看，那个房子跟你这个房子啊，哎，就是这样子，不钉不扒，歪歪的。那个房角啊，正冲着你这个所长室。所以你要做酒啊，告诉你两个方法：一个，所长室搬家，不要放在大楼正中央，你要摆在边边，他就不会杀到你。那所长一想，这个不太好吧？那时候郝柏村还不做行政院长的时候，做国防部长啊。国防部长常常会来巡视的时候，到时候哪一天找所长，没有在楼梯一上来的所长室找到，你知道另外一个房间就是在最后，最后就是厕所旁边。哪一天郝柏村来巡查的时候，哎，找不到所长了，什么所长室搬家，搬到哪里？搬到厕所旁边。那再一问为什么？哦，风水师傅说的，那我稳下台了，就不能搬，不能搬。那不搬怎么办？还有一个办法，不搬可以，要挂个八卦，八卦下面再挂一个铜镜，这叫做照妖镜。这个杀气啊，怎么杀过来你就怎么杀回去，然后八卦保平安。他就挂了一个八卦，挂了一个铜镜。你说那个所长真的信有这样一个鬼神吗？ I wonder。但是到这个节骨眼上，你要做官做久一点，你不信也会信的。反正铜镜多少钱，然后那个八卦多少钱，这比我做官做久一点总是好一点吧。不过我也不知道那个生效多久，两年之后所长下台，我还是不知道到底八卦跟这个铜镜发挥作用没有。中国人也是一样，对于鬼神的事情向来是很敬畏的。那么希腊人有希腊人的幽默感，他们敬畏鬼神，于是呢，他们各式各样的神，爱神、酒神，什么好的、坏的都可以当神的，拜了一大堆。可是呢，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们有一次就看到，他说：“我看到有一个坛，有一个神坛，上面挂着一个牌子，叫做卫士之神。”他们拜各样的鬼神，可生怕挂一漏万，至少他不会知道我们的齐天大圣多厉害吧。对不对？所以你拜敬鬼神，你绝对不知道中国还有关公啊，这个妈祖啊，所以怎么办呢？于是卫士之神一律在此供奉。那么如果天上神明有哪一个，我今天对你抱歉有眼无珠没认识的呢，我一起在此招待了。非常的幽默，非常幽默。所以他们拜了一个卫士之神，保罗就这样介绍说：“啊，既然你不认识，我就介绍你不认识的；你已经认识的，我就不必介绍了。”中国人是另外一种幽默法，希腊人喜欢把神用人的人性来表达，就是神好像会降格为人，所以那个神呢跟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会嫉妒，会发脾气，这些女神呢都很 jealous。 然后呢有一个神嘛，为了这个大概很讨厌女生，我想这一定是一个 anti-feminist 反女性主义的人，于是呢他就出一个馊主意，拿一个金苹果说：“这个金苹果给谁呢？给最漂亮的女神。”哇，所有的女神发生天上大战，天下也大战，血流成河。因为他一下来不得了了，哎，神会嫉妒的，神会发脾气的。哇，怎么样？中国人比较幽默是另外一种表达法，我们叫做封神榜。我们是不是把神降为人，我们是把人升为神，另外一种表达方法，这是另外一种幽默感。我觉得中国人比较幽默一点，所以中国人就是把各式各样的观世音啊，什么有些有真人，有些没有真人的妈祖啊，都供上去了。 有一人告诉我，我未经查证，我只能是传述这个话。有人告诉我说，据说台湾编号哈，他们还有编号，这个几个神之类，中国人是没有说来个卫士之神，中国人只是发现一个就挂一个号。据说编号到142号的神，在台湾的是谁，你知道吗？蒋经国。蒋经国已经列进庙里，当然也许是小庙了哈，拜的人不多。据说有人在挂号第143号已经注册在案，但只是呢，你的盖庙啊，人没死不能盖庙的，没死你就干那字咒诅人家。我在猜啊，这143号说不定姓李哦。也许我说上面这么真的假的，一天真的有人把李登辉也盖了一个庙。 anyway， 中国人是这样，觉得这个人好，好到一个程度，他不可能跟我们这种凡夫俗子平起平坐的，他是属于另外一个 class， 另外一个阶层的人，就把他供进去了。所以呢，既然好人都进庙里去供了，剩下的呢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所以你没被供进去的，那你就跟我一样，你只要稍微好一点的，我就把你送进去。虽然说蒋经国，我不知道有人说他是信基督教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信基督教。蒋总统不是141就140号的，也有人蒋中正的庙也有的，那管你信什么教，也不管你愿不愿意，你乐不乐意，你同不同意，你说我是什么，你从来没有这样讲，甚至我否定的，我管你否不否定，我就把你供进去了。供谁到庙里，不是被拜的人同意的，是要拜的人自己决定的。总而言之，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宗教观念，我这样的那样，所以难怪我也同意马克思所说的一部分的话，那就是说很多宗教是人造出来的，很多的神是人造出来的，是。所以保罗就介绍了你们所不认识的，现在我跟你介绍介绍，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你不认识的，而你不要搞错的，因为那个是真正的神。真正的神是什么呢？他用三个方式来介绍。第一，他介绍这一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呢？他是创造的神，他是天地的主，他是创造的神，他是天地的主。他说这一位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神是创造的神，是天地的主。今天我早上我可能花一点点时间谈到进化论的问题，那么一部分是有人进来在外面有看到有 copy 了4篇文章在外面是免费可以拿的，那当然我是希望基督徒也许优先让慕道友拿，因为也许他们会更有兴趣，那么各教会或查经班如果你需要的话，至少你可以拿一份回去，以后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再 copy。 那么其中有2篇我就谈到进化论跟创造论的对比，里面有提到很多最新的进化论最近他们自己里面的辩论，我不是说基督徒在看进化论，而是进化论者自己看进化论，那也谈到到底进化论 的证据在哪里，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所以这一类的东西呢，我不准备今天早上花太多的时间详详细细讲，你可以看看那些文章。再不满意的话呢，今天晚上最后有一段问题解答的时间，如果各位有兴趣你可以提出问题来，我有带一些投影片，我可以再跟各位稍微多讲一点点。总而言之，我这样说好了，当我提到说神是创造的神，是天地的主的时候，对很多我们当中的朋友，第一个你的感觉就是说来了来了又来了，基督教第一个问题就是谈到有创造有神等等等等，然后这一个问题就很多人来讲就已经挡在门口，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很难听得下去，以后都不必讲了，所以我必须先讲这个问题。当然我说细节的一些比较 scientific 比较科学上的问题，比较专有名词的一些问题，那些文章上写的比较多，你可以仔细的看，或者今天晚上我再跟你们谈一谈。我经常所要说的，我只是提出一个挑战，那就是说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宇宙到底怎么来的，不管你是踩在什么立场，你是什么样的背景，你什么样的观点，你只能选择一个，那就是说要不然你就相信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超自然的我们称之为神，他创造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然后从这样开始，要不然 你就要相信一切都不是出于超自然的创造，都是从头开始就有的，就是很漫长的时间，然后慢慢产生各式各样的动物，慢慢产生各式各样的宇宙。 Anyway， 一个是自然的演变，一个是有超自然的创造， either or， 你必须选择一个，你不能说我这个也不要那个不要，我在中间，没有中间，两个只能选一个。那么我先这样讲，好，相信有创造的神，从科学上从各方面直接找直接证据，我承认很困难，几乎是 impossible， 几乎是不可能。那么我们就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你要证明一件事情，你可以从正面的，你可以从反面的证，正面的证明有神，那么就比如说请神亲自出马，于是神就啪一下子 OK， 这是一个办法，不太可能也不太合理，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好像神可以呼之则来挥之则去，逻辑上也有问题。那另外方法说，好，我们假定没有神，一切都是自然演变的，那么进化论就这种观念，那么就看进化论也好，或者说其实广义来讲，这个进化论应该包括化学的跟 物理学家所说的，所以不完全是生物上的进化论，整个来看生命宇宙的起源是什么，证据在哪里，证据多可靠。那么我所要强调的第一件事情，所有的科学证明自然起源的也都承认事情不可能重演，事情不可能重演，你今天养猴子再怎么养它是养不出人来的。科学家都承认，你不会跟他说你变给我看，你变给我，我就信进化论，他说不会变，我现在告诉你，以后告诉你，我一辈子都告诉你，不可能的。好，所以它也不能重演，它跟创造是一样的，不能重演。第二个，他说虽然不能重演，可是我有很多间接证据证明有进化论。同样的，谈到创造，我们也说我们有很多间接证据。我先不说创造论的间接证据，我先说进化论的间接证据。当然有间接证据，不过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整个你要相信自然演变的话呢，我可以这样讲，最重要的一个决定点或者一个要点，他们所依赖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偶然。你唱过一条歌吗？那歌叫做偶然。这几天我们常常唱歌啦，做见证啦，都讲到云，其实这是徐志摩说的，我们是天空的两片云，我们偶然的相遇也偶然就分开了，大概是我们因为错误而认识，因为认识而分手。偶然，你知道，从 natural process， 如果从自然演变的角度来看，所有的推论最后有一点很重要的，虽然不是很科学的，但是它唯一的必须要依赖的就是偶然。为什么？在生物学家来看，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是什么呢？在圣经的创世纪，我们的创世纪英文是这样写 ：In the beginning, God, right? In the beginning, God。生物学家的这个创世纪怎么写呢 ？In the beginning, amoeba 所有的生命从哪里来呢？单细胞的 amoeba 开始，变形虫。这个变形虫呢，单细胞变成多细胞，简单的变成复杂的，低等的变成高等的，啪啪啪啪一直变过来。你知道，在达尔文的那个时代，现代的所谓的生物工程方面的基因工程、遗传学的知识非常的粗浅，几乎是没有的。因为在几乎同一时间，比他稍微晚一点点，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叫孟德尔，他发现这个遗传学，他种豌豆，然后变来变去，变来变去。那是在十八世纪末，比他晚一点点。可那时候这个理论是被进化论压抑得很厉害的，所以那时候对遗传、对基因的观念非常少。那么达尔文他的进化论是依据收集很多资料，而且他先天上有个观念是他认为神创造这个世界基本上是不可相信的，所以他要找一个神创造这个世界以外的可能答案来解释世界的起源。然后他收集很多的化石，就发现很多的化石有类似的地方、类似的设计，然后推到极远， Yeah, it's possible， 有可能我们都来自同一个种族、同一个来源，就是物种起源从那边来的。所以从最简单的开始，到了二十世纪的快结束的今天，我们对基因、对于遗传学、对于生物学的多的知识越来越多，到一个程度，进化论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不是来自于圣经的挑战，不是来自于基督徒的挑战，是来自于生物学家自己内部的挑战。因为基因的这个知识让我们越来越发现，要靠着所谓的适者生存，这是整个进化论最主要的基础。是这个环境会竞争的结果，只有最强的会留下来。那么假定这是可能的，那么在所以我们的生物学的书，台湾的大陆出版的，我相信都有类似这样的故事。各位小朋友，你知道这个长颈鹿怎么长出来的吗？老师就会讲了，长颈鹿啊，怎么长出来的呢？有一天有个大饥荒，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得吃了，所有的鹿哦都快死掉了，有一只长脖子的鹿，别人都没有得吃，他就把最高的叶子吃掉，剩下的那个矮一点的鹿呢都死掉了，于是长颈鹿适者生存。以后呢就越长越长越长越长越长越长啊，长颈鹿就出来了。我们都相信这样的，我们相信人为什么比猴子好呢？我看过一本书，那本书是一个人类学家或者是这一类学家写的，他把人类定一个学名叫做直立无毛猿科。因为所有的猿猴里面只有人类是两只脚走路的，其他都是四只脚的，所以前肢很长，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晚上我会稍微，如果有兴趣我会稍微提一点，什么原始人跟近代人的差别，头是个很重要的差别，不过另外是四肢的差别。如果像刘很奇怪，中国人的传说里面有帝王之相，生出来是皇帝的，都是有原始人的痕迹。这个刘备啊，据说手长过膝，这是猿猴科特征。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谁的朋友，你站起来看看你的身长，手跟真的手长过膝的话，我相信你的进化有问题。这个什么手长过膝啊，这是比较退化的东西。但是他强调说，这个人类学家说，人类为什么会从各种的猿猴科当中脱颖而出呢？因为在一群猿猴的当中忽然间生出一个怪胎。因为进化论现在的妥协的结果就是，一方面适者生存，可是问题是低等怎么变高等？因为从生物学来讲的话，不可能的。你的染色体几个，怎么生就是几个，人跟猴子这染色体数目不一样啊，你怎么去生啊？怎么变啊？要突变嘛。他就说，好，有一天在这群猴子当中忽然有个突变，产生一只怪猴子。严格说也不能叫猴子，它是猩猩，因为猴子是我们的远房的表弟，猩猩才是我们的亲表哥。很多人不会分辨猴子跟猩猩，你会分吗？尾巴，有尾巴叫做 monkey， 没有尾巴就叫做猩猩。我说不能把猴子当猩猩，猩当尾巴，所以我们不是猴子变的，我们要大声的抗议，我是猩猩变的。这一只猩猩生出来的时候呢，特别一点就是什么，脸上无毛。因为所有猩猩除了是直立的，人类直立的以外，另外一个特征无毛。当然从此可证，西方人比东方人，比我们中国人原始一点。这个毛很多。尤其是男士们喜欢穿一个低领的，把这个毛显出来，表示说你看我是什么猿猴科的。我们中国人是最好的，毛孔很细，毛很少。生出一只没有毛的猩猩，尤其这个脸上没有毛，结果呢，那个族里面的雌的猩猩都迷上这只没毛的。最后呢，当然你可以知道结果了，结果所有有毛的猩猩都绝种了，人类由此诞生。进化，适者生存。所以生物学家想尽各种的办法去解释为什么这个新品种产生，总要有一个适者生存。什么是适者？什么是强者？靠什么？那这问题在这里，不管你怎么样的适应的环境会生存下来，这个突变怎么变的？我要知道一点点变，一点点变。这个突变是很困难的事情。今天生物学家已经知道了，95%的突变是变坏的，5%是变好的。你偶然间会发现一个突变，每隔一阵子你就会看到，哎呀，某个地方生了个小 baby， 那个 baby 有尾巴的，真的小个猪尾巴，哦，怪胎， 这是突变，95%突变是变将，所以天才生白痴正常，白痴生天才特别。第二个，突变固然好的突变很少，可是你要知道，突变之后再继续隔代遗传留存是个好的东西更少，因为突变的意思就是它有一个分配率，在中间的是正常的，往特别好的也是突变，往特别坏的也是突变，那通常隔一代又回到中间来，突变不会往前走一步再走一步再走一步就走过去了，没有那么好的事，他走走又回来了。所以总而言之，白痴生天才固然很难，可是天才再生的恐怕还是白痴，那是正常，那本来就是白痴。所以我们要寄望着突变再加突变，突变再加突变，一点一点的走向新品种。科学家没有办法从生物统计学任何的实验找到证据说可以这样隔代一直遗传下去的，常常走走回来走走回来，那你怎么样让这种突变一点一点的累积，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今天很多的新的器官，譬如说我们说人类的眼睛跟别的动物不太一样，那你是说一个比较进化一个比较原始的时候，它不是一个突变能够造成的，人类的眼睛跟蛇的眼睛不太一样，蛇叫做复眼，复眼就是说它一个眼睛里面有一两百个独立的眼睛，每个独立眼睛可以跟人的眼睛一样可以看可以感光，然后还有几百个有立体的影像，所以它的神经系统不一样，这个所有的水晶体形状不一样，什么东西都不一样，变成那个眼睛。我们人类的进化不能只变一个东西，比如说我变神经系统，我不变彩虹啊这个水晶球啊什么都不变，不可能的，要变一起变，要不变通通不要变。所以它现在有一个新名词叫做 macro mutation， 就是突变，我们是一点一点一点点变，现在发现一点点变变不出什么好东西，要来叫那个大的变化，大突变，哇、wow, 所以你要怎么办？所以我相信生物学家慢慢的包括西方人，也许我们要经过一些翻译，把徐志摩的诗翻译给他们，偶然，一切都是偶然，偶然的啊，这个变出来了，偶然的那个就变出来了。当然你就算从变形虫开始吧，阿米巴开始，变形虫怎么来呢？化学家就接棒，生物学家谈到这个极限的时候就是化学家接棒，那化学家要解释阿米巴怎么来的，阿米巴不是天生就有的，那怎么来的呢？化学家的创世纪是这样写的， In the beginning hydrogen， 氢气。为什么是氢气呢？19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有一个化学家叫做 Miller， 他做了一个 Miller test， 他主要用四种化学成分制造出氨基酸，四个成分就是氢气、水、 ammonia 跟甲烷 CH4， 四个成分没有一个少得了 H2。氢气当然是氢嘛，水呢 H2O 有氢嘛，然后 Ammonia NH3 有氢嘛，甲烷 CH4 有氢嘛，所以呢宇宙的开始如果没有氢气那就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的创世纪 Chapter 1 Verse 1 In the beginning hydrogen， 也是他们相信说有四种气体经过化学实验就产生氨基酸。氨基酸是什么？氨基酸可以制造蛋白质，蛋白质是细胞的主要原料，所以所有的生命来自于氨基酸，他们做出氨基酸出来了，所以不需要有上帝，只需要什么呢？雷公和电母。因为他们做实验的时候他把四种气体放到一个玻璃瓶里面去，然后它是怎么产生实验的呢？它是用电的火花，一个 spark 通电，然后在某种的电压之下啪一口哎，收集到一点点的氨基酸。所以你看到所有的 encyclopedia 那种书彩色的，你注意去翻，只要谈到宇宙的起源 Genesis 创世纪的时候，都会画一个黑暗的世界，这边有火山岩浆的噗噗噗噗，然后生命怎么起源呢？在一个阴暗的一个池塘边，然后一个电上天上一个电的闪光啪打到那个池塘，生命就开始了。为什么？臭池塘啊，那种臭池塘当然有水，对，一定没有问题。第二个呢，这个池塘常常就有那种臭臭的那种东西，对不对？ Ammonia。 然后呢那种我们叫做沼泽地带，那种烂泥巴的地方常常有甲烷 CH4 从那地方出来，所以甲烷跟阿摩尼亚常常是都会在那种地方有的。唯一比较化学上比较困难是氢气，因为我们都知道氢气就是很轻嘛，所以很难留在地面上，一有就咻飞到大气层，你要保留某一个浓度在水面上很难的，但是偶然就可以嘛，偶然然后刚好在那一刹那忽然间闪电就打到这个池塘边，不知道为什么 any 砰打到的时候，于是在池塘边就产生小小的氨基酸出来了，生命就诞生了，哇哦！于是所有的记者就写说啊，科学家创造了生命。如果你学化学你就知道，化学很多种的同分异构物，就说分子是一样结构是不一样，氨基酸呢是生命的基本构造，在化学上我们通常称它为一种特别的同分异构物，叫做左旋光的一种异构物。你的左手跟右手就是一个标准的左旋光跟右旋光的一种像是同分异构物，两只手啊，你看大拇指对大拇指，这样摆开来正好是相反，对不对？要相对才是对的。很多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你手上几个螺，你知道有圈圈的，左手跟右手是一样的，大拇指是螺，左手右手都是一样的， perfect match。 很多人也许不一样，不过我是一样的这叫做左旋光右旋光的东西。氨基酸妙在妙在这里，所有生物体的几乎都是左旋光的氨基酸，化学做出来的，因为这两个是完全对称的东西，所以这个 probability 豁然率是一半一半的，所以会做出一半的左旋光一半右旋光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做出只有左没有右的。可是这种氨基酸如果经过排列组合做成蛋白质，你就会左右混合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所有蛋白质都是左旋光的，人体吃的，所以我们吃的东西通常必须左旋光氨基酸的东西，如果有右旋光的任何氨基酸吃进去，我不太确定，可能要问一些医学家。我的了解，一种是排斥，就是排泄掉没有用，第二种中毒，总而言之不会吸收进为你身体的组织和营养的一部分，因为排斥，左右旋光是不能用的。所以你知道所有的味精都不是化学法做的，用发酵，因为生物在做东西的话会 copy 左的，最左是左的，百分之百左的，所以我应该改学生物化学化学做出来做出两个一样，那两个一样的话呢，因为结构是方子式都是一样的，所以它的沸点是一样的，凝固点是一样的，所有物理性质都一样，很难分的，你怎么做出来一半一半，然后把右切掉，我只要左的，非常非常难，即使做得出来非常非常贵。所以就算池塘边产生氨基酸，它是左右合起来，因为这是化学方法，它怎么会做出只有左旋光的呢？何况氨基酸有大概一两百种，不是所有的氨基酸都是可以用的，你怎么刚好做出来那个氨基酸是可以用的？这要很多的巧合才能够刚好做出有用的氨基酸，而氨基酸去结合成为蛋白质，蛋白质的结合产生各式各样的生命的东西，那又是一无限的一个漫长的路，怎么做出变形虫的？偶然，只要有徐志摩，一切都是可能的好吧，就算我相信地球这个生命是这样开始的，我问地球怎么来，那化学家就没办法 answer， 于是棒子交给物理学家。物理学家的创世纪是怎么写呢？ Chapter 1 verse 1， 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a egg， 一个蛋，它这个蛋有特别来头，它叫做 cosmic egg， 宇宙蛋，就是当时在地球这个宇宙没有爆炸以前，我们地球只有一个蛋，像乒乓球这么大，所有的质量哇集中在这里，盘古开天的一刹那它就砰炸了，在451年前它炸成今天的世界。那你要问它为什么会炸， I don't know 永远不会再发生一次，那么可不可以早一点炸晚一点炸？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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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十个后面几个零的百分比，不能早一点不能晚一点，因为早一点晚一点这个宇宙炸完就会收缩毁灭，或者是炸成乱七八糟，现在炸成一个均匀的对称的宇宙，只有那一分钟，只有那一几十亿分之一秒它才会炸成这个样。所以 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the egg cosmic egg， 那一切从这里开始的。当然这个大爆炸的理论最近有人赞成有人反对，那么到底从基督徒立场我会赞成还是反对呢？我不会完全反对，我也不会热心的赞成，就是说 well, 我如果完全相信他，有一天他被推翻的时候呢？圣经上没有说他到底怎么来。当然有些人说大爆炸，那个时候一定爆炸会有火光，对不对？所以嘛，创世纪第一章就有提到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的时候，那就是当炸了，说那个就是大爆炸。我不敢100%把我的蛋放到那个篮子里。假如科学理物理学家哪一天又翻脸的时候呢，那我的蛋不就完了吗？所以呢，也许放两个篮子啊 ，maybe， 那也可能另外一个。总而言之，好吧，就算是宇宙是这样开始的，一个宇宙蛋，那如果再问，那宇宙蛋又从哪里来呢？我相信那些物理学家、化学家跟生物学家再看看你，你有完没完吗你？从生物学问到化学，从化学问到物理，你还问吗你？不过大概只有一个天才物理学家回答了这个问题，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提出一个公式 ，E 等于 mc 平方。他提出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把能量跟物质这两个世界合在一起了。因为宇宙蛋到底是物质嘛，物质怎么来？它的 E 等于 mc 平方说，只要有无限的能力，它就可以创造这个宇宙，不管多大的宇宙。当然，用这个理论，人类的走法呢？人类是倒过来走，人类是用毁灭物质产生能量，就是原子弹，不管是核分裂、核子融合，都是损失能物质产生能量。啊，用这个公式，人类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能够把这个公式从那个方向过去，就是用能量造出一分一毫一克的物质。Now。还没有发生过，但是这个公式是存在的话，表示从那边过来是可能的，从这边过去也是可能的，只是从这边过去到目前来看，我有这个信心 Only God can do that， 只有神能够做这件事情，用他无限的能力创造出物质的世界。所以爱因斯坦是已经从物理学家进到神学家的境界了。他提供了一个 key 或者一个 clue， 让你解答这个问题：宇宙诞从哪里来？只要有能力，有一个无限大的能量，你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保罗提到说，有一位创造的神。他既然是创造的神，那么他接下来就是说，你从这个逻辑来说，既然他创造，然后呢？难道创造完就不管了吗？不会的，他是天地的主。这个 logical 本来就是这样，他如果是创造者，他一定是这个主人，他有一个设计，他有一个蓝图，他有一个目的，他有一切的一切在这个里面。而且他既然创造这个物质的世界，物质世界不能够容纳他，所以他说，我不会住人手所造的任何一个殿，再大再漂亮我不会在那里面，我也不需要人来供养我。可是今天所有的宗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很多宗教是人为的，很多的神明是人创造的，那些神明是要我供养他的。我哪一天不高兴的话，你可以发咒毒誓，我告诉你哦，台湾那阵在流行那个名牌啊，什么大家乐啊，什么东西的时候都是这样毒咒发誓，如果中奖分你一点，如果没中我告诉你把你庙都塞了烧了，这个神像。所以在那阵子的台湾啊，到处的土地庙啊，什么东西有的被烧，有的神像被肢解的一塌糊涂，也有的那个土地爷呢，哇，挂一个特大号的5两重金牌，都有，有的烧，有的挂金牌，怎么样？谈条件呢、啊？你保佑我中，我就给你金牌；你不保佑我中，我告诉你，庙给拆了。保罗说 ：“No， 不是这样。真正的创造的神是天地的主，他不会住人手所住供的这个所造的庙，也不会用人手来供应他，好像他缺少这个，缺少这个，缺少吃的，缺少穿的，缺少带的，不可能的。他比这个大多了，他反而是。”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因此从第一点，我刚说他的介绍是神是什么，创造了神是天地的主，开始进入第二点。第二点是什么？他说这个神不但是创造的神，天地的主，他也是亲近人的神，赐恩的主。他是亲近人的神，是赐恩的主。他说这个神不是缺少什么，相反的，把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赐给万人。他是个赐恩的主，他是个供应者，他是 supplier。 他不是个 consumer， 他不是个 消费者，他不是个顾客，他是 supplier， 他是供应者，他赐恩给所有的人，而且呢他是一个乐于亲近人的神。这个观念在宗教里面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些其他宗教的话，基督教以外其他宗教，你去做个比较，粗浅的比较，你就会发现这个神是一个亲近人的神，这个观念在所有的宗教当中是非常稀罕的。你就觉得很奇怪，所有的宗教神不是亲近人的吗？如果你仔细做宗教研究，你就会发现 no。 回教，我们中国人接触佛教很少，我对佛教也就是也是一点点，不过稍微有点了解。回教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呢？还有中国人所谓的敬鬼神而远之，这个神啊你少碰，你也少说。所以我们常常以为这个回教徒一定天天叫阿拉神阿拉神，就阿拉阿拉一直挂在嘴巴上的。回教徒会告诉你，你少叫阿拉好不好？阿拉这个神的名字不是你随便叫的。犹太人他们的观念里面也是这样，这个神的名字无以名之，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翻译成主啊或者耶和华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那个字是不能发音的，它英文勉强的拼起来是什么呢？YHWH， 你知道如果英文发音的话没有母音 YH 怎么发、啊、所以 Jehovah 这个英文我们翻译中文翻译叫耶和华，英文叫 Jehovah， 因为这个YHWH 是英文的拼法，如果是用德文的拼法那就是 JH WH 之类的，所以德文的那个 Y 没有 Y 这个字，它是用 J， 它加个母音啊 JJA， 然后呢 VO Jehovah HO H 后面加个 O VA， 不然不能发音呢。可是为什么希伯来文圣经这样写呢？不准念，念到这个字跳过去，念到这跳过去，你知道这个考试也是很难，也是念到这不能念，这很难吗？所以后来有些人就把这个耶和华这个字改成一个字，在这个希伯来文叫 Adonai， Adonai 就是主的意思 Lord， 或者改成这个 Lord， 因为犹太人认为这神名字不能念，他太圣洁了，他太高超了，不配让我们常常念了。回教徒也是不可以念的，不可以常常亲近神。可兰经里面从来不谈神是什么，不谈神是什么，因为什么？你不配知道啊，你是老几啊？你要知道神是谁，你能知道吗？你想拿带光你能懂吗？别谈了所以可兰经不谈这个神是谁，他只谈什么神要你做什么。哦，这一大堆诫命规条，一天祷告几次，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 OK， 这些事情要告诉你神要你做什么，这是你要知道的。至于神为什么要做这个，你不配知道，其实跟共产党也差不多嘛，对不对？毛主席只叫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可以问说，哎，毛主席为什么你要做这个，你配问吗？你我想做什么你配问吗？我只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你就照着做，党的指示高过一切所以在很多的宗教里面你不能问神是谁，你不能问神想做什么，你不能问神的本质，你不能问这个问那个，不能问的。基督教圣经却不一样，基督教圣经说你可以来问我，你可以跟我辩论，耶利米书这样说，来啊来辩论啊。以赛亚书说，哎，你有困难是为什么不找我，我手也没断，我的膀臂不是没有力气啊，为什么不向我求呢？神是向人挑战的， You try， 你试试看啊。你以为我这神是什么木头的傻瓜不会动，为什么不试呢？哎，神向人挑战，神亲自来到人间，为什么耶稣基督降世？神来到人间。所以耶稣的降世，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对很多各种宗教来看基督教的时候不可思议的，因为对他们来看神是高超到一个地步，人只能在他面前俯伏不配抬头仰望的。而在基督教的神不但不是高高在上，他来到人间，而且甚至为人而死，不可思议的。但这是基督教的独特点，他是亲近人的神。台湾有一次有一个商人 被这个台湾的经济部处罚，他出口一些东西到阿拉伯去，然后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阿拉伯那个厂商寄了一个通知给外交部，外交部就通知经济部，公文来了说这个厂商违反我们沙特阿拉伯本国的这个法律，所以这个厂商的产品从此以后都不准进入沙特阿拉伯。哇，这是很重的处罚，那厂商就去抗议啊，我犯了什么错，也没说什么错，就不准我出口，哒哒哒哒。那经济部说我去查，我查外交部，外交部就去查大使馆，大使馆就去查这个沙特阿拉伯到底怎么回事，然后辗转回来一个公文，因为你的产品亵渎我们回教的阿拉神。哇，这不得了了，他想了半天，我什么时候亵渎阿拉神呢？再去查，于是呢又从经济部、外交部、大使馆沙特阿拉伯商务部，最后终于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消息，那个厂商做运动鞋的，台湾 出口很多运动鞋，他那种鞋大概是普通像那种我们叫功夫鞋，你知道大陆也很多黑面布面，然后那个鞋就是很普通很便宜的鞋子，他就出口到沙特阿拉伯，他说、啊、你这个鞋底的图案、啊、亵渎我们阿拉神，